好，约翰福音8章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是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做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阿门。
昨天在37节讲到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在39节，耶稣却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在44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啊，那主耶稣为什么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却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呢？那子孙的话是从他们的血缘是。是从他们的血缘、他们的遗传来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个儿子，这指的是，属灵层面的，他们在属灵的信仰上面，他们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像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信神的人，在主里面就是神的儿子。"不是说神的子孙给我们的称谓是你们是父的儿子，所以这边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指的也是一个属灵方面的意思他们没有不是儿子，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亚伯拉罕所行的来行他们不光没有，那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呢？他主要是信靠神的话，完全的相信神的话。不管是神带他，出他本族本家，还是说神应许他，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地上的沙子那样多，还是说你要把儿子去献祭，亚伯拉罕都是完全的相信神所说的话，并且照着行，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而且他们还想要杀死耶稣，好，然后最后他们说，还指责耶稣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那这是 他们认为说他们自己不管是血统方面还是在属灵方面都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另一层面就是他们指责耶稣暗讽他的父亲不是约瑟，暗讽耶稣是从淫乱生的。那耶稣就是告诉他们他是出于神的，从神来的就爱他。最后耶稣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说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什么叫不能听我的道？我起初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太明白，是他们没有资格听呢，还是他们听不明白呢？那有些其他的中文的译本翻译成因为你们听不进我的道。那他们为什么听不进我的道？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行，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如果你们照着神的旨意行的话，就会知道耶稣所说的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说他们的父就是魔鬼。那魔鬼有两大特点，他是杀人的，他是掌握死权的他是那些罪人的头，而且他是把这个生命是要杀掉的。他不仅是杀人的，而且他也是说谎的，就像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蛇诱惑夏娃一样然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告诉我们真理的，他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和魔鬼是完全势不两立的。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魔鬼的世界和神的世界它是完全对立的，中间没有任何一个灰色地带说你可以在中间游走，没有，你要么就是选择相信神，你要么就是进入了魔鬼的那一派。那这些经文的话大家可以来思考这几节经文来思考是说这边从父来的还是说从魔鬼来的它有哪些个特征，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自己来概括或者理清一下那当犹太人听到主耶稣说他们是从魔鬼来的，魔鬼是他们的父了之后，他们就非常的气愤甚至开始谩骂耶稣，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是很被看不起的是不被承认的，他们是犹太人和其他族的混血，是不被承认是犹太人的那当时犹太人他们要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会绕过撒玛利亚那一块地方，不经过那里所以是很被看不起的。而且他们还说耶稣是被鬼附的。那整本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四处有提到指责耶稣说他是被鬼附的，一处就是在48节，还有一处就是在这个52节，那还有两处是在7章20节和10章20节一共有四处来指责耶稣说你是被鬼附的。但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不是被鬼附的我是从父来的我不求自己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然后耶稣就非常慎重其事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那这个死指的也是属灵层面的死，就像在伊甸园里面天父告诉亚当夏娃说，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了之后你们就必死那这个死就是属灵意义方面的死，不是肉身的死那么在圣经里面肉体的死其实有很多处它是把它称为睡着了，是睡了的，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还有就是像拉撒路拉撒路死了之后，耶稣跟他的那些跟随的门徒是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还有就是一个管会堂的女儿她快死了，耶稣去到她家的时候那个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却说她没有死，她是睡着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用睡了来表示是肉体方面的死，而这个死本身它指的是属灵意义方面的死 那当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也是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在这边说这句话，好像跟前面几节经文不太相关。但是你进一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在47节提到是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那这边遵守我的道，也就是 keep my word， 也就是遵守我的话。那主耶稣的话，他所说的话就是那个灵，那个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守主耶稣的话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神的，那么你就不听主耶稣的话，那么你就没有那个生命在里面。而且这个我们不光是要听主耶稣的话，而且是要相信主耶稣的话，然后来遵守主耶稣的话，这样我们就永远不见死。那犹太人听了主耶稣说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这个死指的是属灵层面的死，他们以为还是肉身的死，所以他们又在那边进一步的狡辩啊，或者是问一些不恰当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们不明白也不理解哈，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就是还没有50岁就已经见过亚伯拉罕啊。这个50岁我对数字也是比较敏感哈。我们知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30岁，然后传道3年，所以当时的年龄应该是在33岁左右。为什么他们要说你们还没有到50岁？有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节经文，他说我们主面貌是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所以可能是主耶稣他没有加行美容哈，他来到这个世上真的是完全的付出自己。一个大家可以，当我在读这些经文在思考的时候，是想到这样一位自有拥有的神竟然化成肉身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好，然后没有一个人来仰望神追求神，每一个人都是恶的，他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来宣扬他的道，让大家要悔改来信靠他，而且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甚至还受人诽谤受人污蔑受尽苦难鞭打，最后上十字架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哈，思考一下我们主耶稣的容貌并不像我们看的有些电影啊或者电视里面演的那么的好看哈，他没有。然后主耶稣又进一步又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这个中文翻译成就有了我，英文的话这边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这个 I am， I am 这边跟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的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 I am who I am， 它是同一个词哈，它也就是耶稣在这边就进一步告诉大家说，我就是那个当初就存在的自有拥有的那个我。那昨天我们读经文是读到在第24章和第28章的时候也是有提到耶稣显明说那个 I am。 好，所以这边是第三次耶稣说我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那其实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听明白的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听明白了，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所说的是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所以他们就要用石头来打死他。那总结以下的话，耶稣对自己的宣称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耶稣每一句话都在证明自己的身份哈，他说了两次这是我的父，然后他也提到说你们要守我的道也提到说我的日子指的是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 还有就是他这边五十五节也提到说，我认识神，也遵守他的道。那在五十五节里面有两个认识，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这两个认识在原文里面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认识指的是凭经验来的，第二个认识就是直觉的认识。所以他主耶稣这边是说，你们没有经历到神，但是我却完全的认识他。好，他也是显明他的身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I am， 所以耶稣一再的对他们宣称自己的身份。好，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段里面，主耶稣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人明白什么。
好，谢谢小平姊妹哈。这一段你看这个冲突多激烈啊，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子孙，然后这些人呢指责耶稣，讽刺他说是淫乱生的，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是这个被鬼附的，最后用石头要打死他。你看看这个冲突的焦点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这样毫不动摇的一定要为这件事情要讲清楚，那这些人呢却硬着心去抵挡，那个焦点在哪里呢？在小组里，一开始这个橘子姊妹和胡弟兄，就提到这边反复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这个亚伯拉罕成为这些人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救，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至于他们很有把握，他们应该是，上天堂的，应该跟神在一起的，他们很以此为自豪，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血统，一个他们有律法，一个他们有圣殿，这些都是他们觉得说这些是我们得救的依据。那耶稣呢在这里就触及到他们，动摇他们这种的信心的根基，你不能靠着这个自然的血统，来成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王弟兄就引用这个加拉太书的经文，凡是以信为本的才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这一段的关键，为什么，耶稣一开始说你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后来又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因为他们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出于信心的，是出于外在的这些，要么是律法呀，要么是圣殿呢，都是外在的东西，要么是他们自然的血统，就是physical 的这些的联系，这些都不是让人能够最终得拯救的，所以那个关键焦点就在这里，就是耶稣反复在强调我是我是我是，在第八章里面已经三次了，在这一点上当人不信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骂他，就会要杀他。那今天呢，这是我们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认定耶稣是谁。亚伯拉罕不是不好，这里的问题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人把亚伯拉罕偶像化，把一个有形的人一个事取代了耶稣的位置。他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这是在53节，这句话很典型。如果你把任何的东西觉得是比耶稣还大的，包括亚伯拉罕，那些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人心中的一种的偶像，是虚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要把这一切哪怕是好的东西也不要把它转成这种超越耶稣的，取代耶稣的，取代神的地位的，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偶像。
大家好，我们是在第二组，第二组面有素姐妹、明弟兄、Vivian 和 Joanne。 我们，这组间早上大家分享都非常的非常的热烈，我想就，我们就把何牧师我们该进入小组之前，给我们的任务，我想我们都很好的分享，就是为什么他们冲突的焦点在哪里。那素姐妹就告诉我们说，是的，真理与邪恶的争斗，互邪恶的人以为邪恶自己行在真理中，真理的人就不愿意放弃真理，所以历史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争斗。那耶稣就质问犹太人说，你们如果是 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的话，你们就必行亚伯拉罕的事。这集又提到在那个年代父的概念啊，那他那些犹太人很无奈的去反驳这样子，所以争斗就这样出现，提醒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在坚持真理，在现代生活当中，尽管在逼迫中，在争斗中，你要去坚持真理。想到诗篇第一篇所提醒我们的，不要与恶人同行，不要与这世上的恶上有份。然后Vivian 的姐妹跟我们分享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若不听是因为不是出于神。是的，在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落在一种人的天然的一种想法里面，不愿意顾念神的话，对神的话没有胃口。所以提醒我们，也是要热爱，要热爱神的话，要多读神的话。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小组里面，在这成更的平台里面，尽管自己有时候会落在天然的试探里面去啊，今天早上可能要这是那个老师不愿意上来，但是在这里面的时候，神的话正是就是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激活我们的胃口，让我们打开胃口来领受真理。感谢神。绿远姐妹说到这五十一节里面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不见死。就说实在是的，主的话是灵。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唯有灵是赐人生命的。所以提醒我们，我们要在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单的去不是去为了追求肉体上和表面上这些成就，或者那些表面外面的荣耀，乃是追求从上帝而来的灵。昨天姐妹说她很注重这个听字，耶稣把从神听见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是要听神的话，明白神的真理，就明白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犹太人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不听啊，他们不认识，不知道神的真理，他不知道神的道。所以刚才说到魔鬼和基督和上帝中间就是非黑即白，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所以不属神的就是属魔鬼，在魔鬼里面。真理是叫人得自由，魔鬼是叫人辖制。那命弟兄继续这个五十五节，认识的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去认识他，我又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说的是第一个认识，说你认识是两个层面，第一层就是见面 say hi 的认识，第二个层面认识是真实的认识，夫妻之间的亲密的认识，就说到是知行合一啊。刚才命弟兄跟我们分享说，知行合一才是真知，知而不行等于未知。当时的犹太人就知道他们的父是神，但是他们没有行出来，等于他们并不知道父是他们，神是他们的父啊。那我后面分享我所看到的是最后一节五十九节，当时耶稣跟他们起冲突之后，他们又拿石头打耶稣，耶稣躲藏，耶稣从殿里面出去了。我就想象，我就看到这个场景。当时重建的圣殿也算是宏伟的圣殿，耶稣从圣殿里面走出去。我想在旧约里面有不止一次的地方提到，当时旧约圣殿是所罗门圣殿是何等的雄伟，又所罗门在庆贺建殿的时候很多的牛羊啊，很多的宝物在供奉给神，然后赞美神。当时神的灵就在那里面与他们同在，好的无比。那后来不止一次说到，当时的人他们就背离神的时候，神的灵从殿里面出去了。我就看到这耶稣从当时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本来神的灵已经从那个圣殿里面出去了，但是耶稣再来了，神再来，神再进到圣殿里面去，要在圣殿里面去教导天国的真理的。但是那些人却没有真理的胃口，他们却在魔鬼行在魔鬼当中，却自以为在真理当中的时候，所以他们把耶稣驱赶，把神再次从圣殿里面赶出去。我想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我在此时想，基督是从我的殿，从我的身体的殿里面出去吗？还是基督还在我的殿里面？现在活着的是我， 还是嫉妒。
那最后这一点的分享确实引发我们的思考啊，就我们思想当时耶稣的心情哈、啊。还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哈、啊，当荣耀神的荣耀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哈、啊，那先知看到他是先生出来，然后从东门出去，然后又停在那个橄榄山，然后最后才离开的哈、啊，就是让人体会到当时神有一点真是不舍啊。但又无奈啊，这些以色列人把偶像都带到圣殿里面，神是不得已啊才这样离开的啊。哪怕还有一点的机会，以色列人愿意悔改啊，神都不愿意离开他的子民。那这里面你想，耶稣也是，耶稣是被打出来的。前面这些人不信他所讲的这些难听的话，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啊，说他淫乱生的呀等等，耶稣不是听不明白，他听得明白。如果要按照人的想法说，哎呀，那知趣儿，这些人不接受你，不相信你，就离开就算了，就离开就好了。但耶稣一直还在跟他们讲，还在说，在亚伯罕之前我就是啊，还在启示他自己是谁，直到是真的最后一刻是被人打出来的，用石头要打死他，他才离开的哈。对，这个耶稣真的是哈、啊，对人的那种的忍耐，不是不得已的话，他真的是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放弃这些人，还要依然为他们做见证。但是人心这个刚硬哈、啊，让耶稣基督最后也不得不离开。
嗯，小组里面有 Cindy、雅茹、小平，还有菊生。假如回答牧师的问题说那个真实的焦点在哪里，他回答很简单，就是信跟不信。然后小平解释说，是的，关于神的话我们要听，然后我们要相信，然后我们要遵行他的话。哦，每个人回答都很到位啊。Cindy 啊，最后是总结什么？
我就是说大家已经把这个内容已经分享得很好了，那我就没有再有什么分享在内容里面。我就是分享到这些犹太人不断的抵挡耶稣，而且在这个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这种抵挡的对话就是最长的，最详细的。那也让我想到最近跟一位姐妹在读经的时候呢，她就跟她的朋友分享耶稣的事呢。这位朋友啊，他也是不断的抵挡，不断的问问题呢。这些问题就是也是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解答的。但是其中他就是说，好像这些犹太人这样讲啊，就是说你们的神啊，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神，因为他创造人，人就犯罪了。如果他创造的应该是创造一些很好的人啊，为什么要创造这些犯罪的人？一开始亚当夏娃就犯罪了。还有最后还有要他的儿子耶稣要钉十字架，自己的性命也不保啊。那真的怎么样去成功呢？我也在一个视频呢看过一位牧师讲，诶，耶稣传道这三年半传道好像是一个很失败的传道人啊，因为看一看有多少人真的是信他，甚至乎他还没有升天以前啊，他的门徒也是跑去呢离开他，好像没有人信他一样。但是当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真的是神最美好的计划，也是我们的救赎。因为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他们的信心真的是翻转过来，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从前他们怎么样去不信啊，从不信跟随耶稣，他们的信心都是动摇的。但是最后这十二个门徒，十一个后来的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都是为主的殉道，而且现在有多少人就是信了主。所以那一位朋友他就是用自己的思想来判断神的工作。真的，我们这么 微小的人怎么样可以想象到神这么大的伟大的工作的这个救赎。他就是看不到神的救赎，就是看到一些零碎的 picture 嘛，好像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就是只有读摩西五经，其他的他们就没有读了，就不明白神那个时候的预言呢、也是在新约里面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就是只看到一点儿的 picture。所以这些人就是不断的抵挡了，因为自己已经明白了，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天主教学校已经读过这个四本福音了。他就思想到就是没有想到后来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怎么样，这个救赎就是他还是不明白，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神的工作。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了，还是就是他的心还没有打开了，这个当然了，还是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呢，就根本不会明白神的工作，所以才会这样想。真的，所以大家我想有世上面有很多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想。所以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让这些人明白。因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去抵挡，根本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用神的说话才能够把他们明白，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自己今天看到犹太人怎么样抵挡，就想到这一个情况。
其实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第二天他造了，就是一切甚好。但是今天我们读到那个魔鬼，他是 accuser， 他是 liar， 他是 killer， 他破坏神的工作，但是始终他失败了。所以我们跟人家做见证的话，要真的要好好读圣经，用神的话来回答对方。其实讲到耶稣跟神，刚刚讲的圣灵，他们三一神是一个神，一个本质，三个不同位格，同尊同荣，同时存在，同享永恒。这观念我们一定要有，真的要好好读圣经，我们才有本钱跟人家已经圣经的话来回答对方。
刚才 Cindy 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这一段话哈，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我们为十字架做见证，传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在世人就会被看作愚拙，就像当初主耶稣基督自己一样被人骂得很惨哦，最后要用石头打死这个时候他没有死，是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最后他是被钉十字架就是为这个真理做见证，他是神，他是我是，就因为这样的事情最后被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做好这个准备会遇到很多的抵挡不信但是呢在于信的人呢 这十字架的福音就成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大能，就是靠这个卑微的软弱的承受世人罪的主耶稣基督，也借着这样的福音呢，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重生，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坚持去传，那些预备好的，这个用信心来回应的，神已经把那个信心加给的人，就会能够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大能，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的盼望。
一节圣经就是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我们记住这一点，出于神的，这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出于神的，一个是出于魔鬼的。我们如果出于神的，我们必听神的话，也听得懂，也听得明白，这是关键。
对，相对的就是45节，前面耶稣讲说，我讲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讲真理已经讲明了，已经讲清楚了，但是这些就因为耶稣讲的是真理，他们就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生命的本质是出于魔鬼，以至于在真理的面前，耶稣这个馨香之气呢，让这一类的人呢，却变成一个死的一个审判在他们身上，约翰讲事情就是这样，围绕一个中心，一圈一圈的反复讲，从不同的角度讲，就是让我明白，耶稣就是那个我是耶稣，他自己反复的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信的人就得到这个福分，得到永生，不信的人就是一直的抵挡，直到进入灭亡为止。
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真理告诉我们，你把你的道活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求你使我们谦卑下来，真正听你的话，我们从心里面接受你为我们的主，我们就一定要遵着你的话来行。现在我们还活在世上，求主帮助你的孩子们，每一个人不单是听，不单是读，我们更要行出你的道来。主啊，使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